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都想请问今日有冇第一次翻嚟崇拜嘅，或者喺副堂网上嘅朋友，如果有嘅都想请你举一举手啊！我哋都用掌声系啦嚟到欢迎你啊！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喺正道之先，让我哋一起同心嘅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来到去跟我们说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得清楚明白你的教导，又求你让你的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使到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见证你，荣耀你。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永不落空的医治。永不落空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它呢是一定会实现的，它不会失败也不会落空。但是在现实生活的里面，我们都未必是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承诺都能够如你所愿这样来到实现，大家同不同意呢？近年 AI 科技发展得很快，带来很多的新事物，但是同时也都出现了有一个怪现象，是什么呢？原来很多人都沉迷在虚假的影像和虚假的声音里面，觉得影片里面的人物他所讲的说话非常之有智慧，或者他所讲的说话比起家人更加来到去关心，好像关心自己明白自己这样。最近在抖音就下架了30000条的 AI 霸总短片，哇，是成30000条啊。在影片里面有一个叫做霸道总裁的男士，他西装不挺，一表人才，同埋咧都会同一啲中老年嘅妇人寒暄问暖，甚至咧会跪地向佢哋求婚。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啲嘅影片呢？虽然影片嗰度已经注明咗系用 AI 嚟到科技嚟到生成嘅，但系亦都有唔少嘅中老年人，佢哋都信以为真啊，相信呢个 AI 霸总嘅说话。帮他买了很多高价的产品，买了什么呢？买了保健品，甚至乎是一些致富生财的课程来到去上堂。原来人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假希望来到欺骗。如果不是被人家 发现了这些影片原来是一些犯罪的集团的行骗手法，相信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被人骗了钱，甚至乎是骗了感情。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霸道总裁，也都没有这一间的公司。今天我想和大家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3:1-10，就讲到有一个一出世就瘸腿的人，他都有希望的。他的希望是什么？他的希望就是每一日都能够可以去到圣殿的门口，能够可以有人施舍给他，给一些金钱。但是我相信他真正的希望就是他对脚可以行到。究竟我们在经文中看使徒彼得和约翰见到他的时候，能不能够如他所愿医回好他，能不能够满足他的希望，还是令到他的希望落空呢？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一些的安慰等我们是这样抓住永远都不肯放手，又或者是人间的承诺？会不会是我们以为人间的承诺就可以满足我们呢？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人间的希望是会令到我们失望，世界上的承诺亦都可能会落空，唯有耶稣基督的应许才是永恒不变，永远不会落空。就让我们一起来到进入经文《使徒行传》的3:1-10，让我们一起读出。下午3点钟祷告的时候， 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圣殿的一个叫美门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着我们。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什么。彼得却说：今日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果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讶诧异。耶稣复活了之后，他的死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首先福音是临到犹大耶路撒冷的地方，之后福音就传开去，传到外邦人的地方。经文三至到十节就是讲到使徒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行了一个的神迹。他们行这个神迹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国已经临到地上，已经扩展开去。我会将经文分为三个的部分。第一就是诚实要面对自己，经文的一至到三节。第二就是谦卑接受改变，四至到八节。第三个的重点就是引人归向基督，九至到十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约翰和彼得去行这个神迹他背后的属灵意义，还有对我们今日有什么的提醒。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经文的一至到三节。在首先的第一节，经文讲到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就上圣殿去。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到究竟是做些什么呢？他会不会好像犹太人那样进去圣殿那里祈祷呢？不是啊，他们不是去参加犹太人的祈祷会，他们是很想利用这个时间来到去传福音，来到去讲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习惯一日祈祷有三次，而敬虔的人呢，他们呢都会在下午三点钟这个时间去到圣殿那里祈祷、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圣殿门外是有很多人的聚集，而彼得和约翰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希望呢可以在这里跟他们讲道。经文的第二节这样讲，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圣殿的一个叫美门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经文讲到这个天生瘸腿的人，他行不到路啊，但是他每日都很需要其他的人来到帮助他，将他抬到圣殿美门这个的门口来到去行乞。由于在那个的门口人流太多，所以呢可能他求人去救济他的机会亦都会很多，即亦都会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见到彼得和约翰要入去圣殿，他就求他们可不可以给点钱我啊。求这个字在经文我们见到有两次出现了两次，表达出这个天生瘸腿的人他真的很可怜啊，他每日都需要向人去行乞，需要求人来到施舍一些金钱给他、哦。刚才我咪讲到彼得和约翰他去圣殿的目的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讲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被这个瘸腿的人拦住去路，很明显就是打乱了他们来到圣殿的目的。但是彼得和约翰怎样对他呢？彼得和约翰见到这个瘸腿的人就产生了同情心，于是他们就停下来跟他聊 倾偈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喺街度你有冇遇过一啲乞衣走嚟问你攞钱嘅咧？都有嘅，系咪？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咧喺街上面都会遇到乞衣嚟到同我哋去攞钱。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喺你嘅银包入边啊，攞一啲嘅钱币啦，即系攞啲嘅散纸出嚟，然之后咧就摆低，跟住就走啦。我哋睇下彼得同约翰佢哋系点样做？佢哋咧同其他人都唔同、哦，佢哋唔系好似去圣殿嘅人，因为要入去祈祷，急急咁样就行咗。佢哋系睇到呢个嘅瘸腿嘅人啊，呢个嘅乞丐系俾人看见，俾人留意到啊。点解我要咁样讲呢？原来呢个瘸腿嘅人，佢系经常俾人睇唔到噶。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认为这个瘸腿的人就是一个不洁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利未记21:17-23就有记载到，原来身体有残疾的人通常就是被人视为是不适合入到圣殿那里敬拜。他们被人标签，他们被人歧视，所以他们只是可以在圣殿的门外面到留低来到去行乞。对于这个瘸腿的人来讲，他不单止是身体受到折磨，他更加是被人来到去隔住。大家试想想，如果你是他，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会不会觉得啊好难过？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会没有爱，或者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到生活呢？甚至乎好像这个瘸腿的人，他不知不觉已经接受了现在的状况，他已经接受了，他每日就是这样来到如常，来到去行乞，还说什么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这些的道理呢？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生活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令你同样都是却步，不够胆向前行的呢？你会不会可能在现在找工的时候觉得自己都要跟 AI 来到抢饭碗啊？你过去的经验，你过去的努力，现在都可能老板已经不重视了，不看重了。你和你配偶的关系正是处于这个冷战期，大家都不理大家，亦都看不到对方的存在。甚至乎你在教会的服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热诚，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啊，牧师和传道人好像已经不识得我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这个乞丐一样，我们没有被人看到，我们没有了我们的价值。而这种的无奈，随着日子我们慢慢变得习惯，亦都觉得一日过一日就算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诚实地来到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去啊，有些什么的困难来到拦阻了你不能够继续向前行呢？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试过想去改变这些的状况啊？都有是吗？是啊，我相信你一定有想过，很努力过去改变这些的生活的状况，但是我们即使几努力，都好像情况都是一样，没什么的改变。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这个瘸腿的人那样，只是坐在圣殿的门口里啊，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命运的安排，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不能够改变一切，亦都不能够行出一条新路的一个的状况。我曾经呢都有类似的经验的、哦、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在一年的里面有三失、哦、三失什么呢？失业啦估得啱，失恋，系同埋失去屋企人。 在同一年的里面，我爸爸因为 cancer 就是这样离开了我。在那一年的里面是我人生最困难的一年，我觉得很内疚，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什么呢？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会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觉得自己很无用。在那阵时我连工都不想回了。我每日做些什么呢？我每日就是搭一架巴士，坐个几钟头车去到天后那间的中央图书馆那里。大家以为我去那里做什么？看书？不是啊，我不是去那里看书，我去那里放空，即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就是在那里坐了整日。之后5点多钟我又坐回那个巴士回到家。如是这样，我呢就足足是过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我在这里扮上班啦，扮有事做啦，但是其实心里面真正要面对的就是我找不到方向，我找不到我人生的目标。直至到过了一些大半年，我终于醒觉了，上帝很好，他来寻找我，他派了个天使，我的朋友带了我回教会。从此之后我在教会里，我懂得祈祷，将我的困难来到交托给神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被神看见，我知道我已经是被爱和被接纳。在那阵时我的心灵才得到释放。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以上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觉得自己不好，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是我们却是被神来到去看见。神是见到我们的难处，他没有忘记过我们，他甚至没有丢弃我们。神差派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到拯救我们。你说今日神是几咁爱我们呢？你又愿不愿意谦卑自己，来到去转移你的信靠对象，来到转移，来到去相信那位爱我们的神呢？让耶稣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放低我们的忧虑同埋虚假嘅存在感，凭住信心，凭住信心嚟到仰望嗰一位爱我哋嘅耶稣。我哋继续再去睇以下嘅经文啦。第二个经文嘅重点就系谦卑接受改变，4-8节。彼得同约翰见到呢个瘸腿嘅人，佢哋因着怜悯就停低同佢说话啦。究竟这个瘸腿的人有没有打乱了他们去圣殿那里来到去讲道呢？让我们一起再读出经文的4-8节。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看着我们。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果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上帝。在这里经文我们见到彼得和约翰他们讲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说话，是什么呢？彼得说，望着我们，望着我们。在经文那里，看这个字是一个原文，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观察和专心留意。我们去想一下，其实这个情景都挺奇怪的。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遇到个乞衣，他问你拿钱的时候，你跟他说你望着我，结果会是怎样？我想那个乞衣都会跟你说，你痴线的，要我望着你？所以到了第五节，这个瘸腿的人就留心地望着他们，他心想， 你要我望住你，唔通你有好多钱，你有一大沓银子准备嚟到送俾我？彼得跟住又讲咗一句好奇怪嘅说话，佢话金银我都冇啊，即系话我冇钱噶。如果你系嗰阵时，你有咩嘅感觉啊？你系呢个瘸腿嘅人，系啊，你都会好嬲系嘛，好失望，甚至乎你想打佢一拳系嘛？好彩彼得同约翰就唔系遇到一个咁样嘅乞衣吓。彼得跟住就咁样讲啦，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彼得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是不是说啊，钱我就没有了，我将我全部的东西给了你，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啊，这里的真正意思是说，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要给你，更重要的东西。我相信这个瘸腿的人，他原本是抱有期望，但是当听到彼得跟他讲话他没有钱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都可能立刻咚一声跌落到谷底那里。而彼得他继续就这么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这个说话非常之重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亦都是在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他这句说话就是讲到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去医治你，叫你起来行走。而作者在这里就很直接地讲出，彼得他就是承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才有这样的能力来到去医治。他正正在这里就是宣告一个就是复活的主，一个的能力是从复活的主而来的。我们看经文，起来行走，这两个同样都是命令式的动词，在以前的抄本里面就只是得行走这个字。起来行走不单只是解释被扶起，身体就是个动作被扶起，它更加是富有属灵的意义，就是唤醒、复活和兴起。弟兄姊妹，我想问下大家，什么时候你是会被人家叫醒的呢？唤醒的呢？会不会你每一日朝头早闹钟响的时候，啷啷啷啷啷，哇，突然之间醒了，这个的响闹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再睡了，你要起身了。又或者当火警钟响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刻弹起身，立刻起身走，因为我们要逃离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的场地。所以神的说话就好像闹钟，好像这个的火警钟一样，他在这里叫我们，呼唤我们，叫我们不要再沉睡了，我们不要再沉迷在一些旧有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逃离这个罪，这个罪恶危险的地方，而是立刻转向那位赐给我们平安的神。这个瘸腿他听到耶稣对他的呼唤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呢？让我们继续去看一下。于是彼得拉着他的手，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腘骨立刻健壮了。在这里我要提一提，经文描写这个瘸腿的人，其实都用了很多医学的名词，专业的名词。那我就上网去抄一下腘骨究竟是在脚的哪一个地方呢？原来腘骨原来就是在脚的足部，即是底部和腿相连部的中间那个的位置。如果这个腘骨枯干了，即是扭坏了，脚掌就很难去支撑整个的身体，我们也都很难去行路。所以这个腘骨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我又想问一下大哥一个问题，我们要几耐时间才懂得行路的呢？我们看看 BB 仔，如果你是父母的，又或者你曾经凑过 BB 的，你们都知道BB 仔需要行路大概是一年或者一年有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看看第八节的经文形容这个人是怎样。 佢系即刻跳起嚟，企起身，跟住就即刻可以行啦。呢个字，我哋睇下就呢个字喺原文系一个副词，意思系立即、马上同埋当场嘅意思。我哋见到呢个瘸腿嘅人，佢唔系慢慢嘅起身，慢慢嘅去学行，佢系即刻咁样嚟到可以行走。所以我哋见到呢度好明显，真系一个嘅神迹，而神迹就系咁样立即嚟到呢一个人嘅身上面。佢冇同神讲啊，哎呀神啊，我冇行咗咁多年啊，你即刻叫我行路点得噶？我唔可以噶。我哋见到佢冇咁讲啊。他没有任何的挣扎，他真的立刻起来就行走。经文更加形容彼得是拉住他的右手扶他起身，他的脚和果骨立刻健壮了。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神迹啊，因为这个瘸腿的人他没有可能是可以立刻行路的。而彼得去施行这个神迹，除了用了眼来到去关心望他之外，他更加用手亲自来到扶起他，让他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更加用说话来到去引导他，来到引导他对他的信任。于是这个人就立刻站起身，尝试来到去踏出他的第一步。我们看看他医治之后有什么反应。他的反应就是立刻跳起身，站好，跟着就走了。他呢开心到是怎样？开心到跳啊，开心到在这里赞美神。我们在下文四章的二十二节，其实我们见到这个瘸腿的人，他已经四十几岁了，他不是小孩子。在当时的人来讲，四十几岁属于上了年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的、长者来的了。不似得我们现在四十几岁看落都好像二十几岁那样，是不是？大家可以想想啊，这个人要到四十几岁，经过四十几年才开始来到行路，对于他来讲是人生几咁开心、几咁兴奋的一件事。他开心到呢，好像我们儿童主日学 Sunday Kids 的小朋友回来的时候，在走廊那里跳下跳下跳下，一路跑一路跳，他很开心在这里赞美神。由于他太过兴奋、太过雀跃，所以他吸引了很多的百姓来到这里，也都为之后彼得讲的道带来很大的果效。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讲，在罗马书五章三至到四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段的经文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使徒保罗曾经因为不相信有神迹，不相信复活的主，他就逼迫这些基督徒。但是后来主亲自来到呼召他，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真的见到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就真心来到去相信他。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苦难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他藉着苦难来到锻炼我们信心，来到成为我们锻炼信心的途径。我们亦都可以因着神的爱，在困苦的里面，我们是仍然可以有喜乐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生命见证。一位的、医生，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骨科名誉临床副教授，他的名字叫做黄咏仪 Clara 医生。在今年二月二十六号，因为肺癌去离世，享年五十岁。黄医生他出生是基层，他小时候就在屯门那里、住。年幼的时候亦都是、爸爸离开了他。他家境清贫，但是他凭着毅力就考入了中大医院，成为骨科的专科医生。2024年他刚刚确诊了末期的肺癌。他在那阵时候，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反而是痛苦是信仰的 试炼嚟嘅。喺抗癌呢两年嘅期间，佢试过唔同嘅化疗、电疗，佢仍然系坚持要翻去诊所度复诊，翻去学院嗰度嚟到去教导学生。佢嘅生命正正就展现出韌力，一个基督徒嘅韌力嘅生命力。佢深信上帝嘅恩典系够佢用啊！在软弱的时候，他以病人的康复为自己的快乐，直至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坚守他的岗位。他的真诚、他的温柔、无私奉献的精神，亦都成为医学界留下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一个动人的见证。黄医生看到自己的限制，他明白自己活着不是为到自己，为到自己活着的生命是不值得。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为到上帝而活，亦都能够因着神的爱为人而活。各位弟兄姊妹，黄医生的生命提醒我们，即使我们面对病患、面对困苦，我们仍然可以靠住耶稣能够活出有意义的生命。他没有为自己而活，他是勇敢继续向前行，为人而活，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的见证就好像在圣殿门口、美门的门口那个瘸腿的人一样，他用生命来到展现神在他身上面的作为，展现神的在他身上面的这个的能力，叫人地从他身上面发出惊讶，能够可以因着他来到去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再去看看经文第三个重点，引人归向基督，经文的三章九至到十节。为什么这一班的百姓见到这个神迹之后觉得这么稀奇呢？他们是不是没有看过神迹的呢？我们看看经文的九和十节。百姓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讶诧异。百姓在这个时候见到这个情景，而其中有个人就认得，那个咪就是成日在门口求人给钱那个的瘸腿的人咯。大家见到这个神迹之后满心惊讶诧异，真是觉得很惊奇啊！神迹在这里发生。我们再看看在下文十一至到十二节，彼得怎样去回应他们呢？彼得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对于这个四十几年都没有行过的人能够被医治，确实是一个神迹。当我们见到这个神迹的时候觉得稀奇，其实都没什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彼得要叫他们说不要稀奇呢？为什么呢？原来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道行神迹的时候，距离耶稣升天的时候差不多有五十几日。我们知道耶稣在圣殿里面、在圣殿外面都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人都曾经见过，很多人都是见到他医治。但是耶稣行神迹，在这里再见神迹，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觉得稀奇啊。为什么经文要形容他们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是满心诧异惊讶呢？耶稣在世上面行神迹，很多人都见到他，但是在这里他们就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彼得和约翰居然能够都将这个瘸腿的人医翻好。在理论上面，即是他们觉得为什么彼得和约翰都可以跟耶稣一样来到医翻好这个人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很诧异了。而彼得在这里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见到这件事，其实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能够医翻好这个瘸腿的人，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的特异功能、有什么的能力，而是他靠着复活的耶稣给他这份的能力，才可以医翻好这个瘸腿的人。 跟住彼得喺佢嘅讲道里边，佢咧就解释只有耶稣先至系能够行神迹嘅嗰位神，而呢一位神就系曾经佢哋杀害，但系神就使耶稣能够从死里边复活。佢哋对于呢个天生瘸腿嘅人嘅神迹嚟讲，佢哋觉得好惊奇。但是彼得就是很想藉着这个的神迹来到告诉人听耶稣已经复活了。如果彼得讲到之前没有行过这个神迹，可能他讲到的时候未必有人听得入耳。但是当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他之后讲到的时候，人家见到这个神迹就很留心来到去听，究竟这个的能力是从哪里而来的呢？这个的能力就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之后彼得讲完这个道的时候，当场呢都是有成5000人来到去信主，是一个非常之成功的报道会。耶稣经常出入圣殿，都没有来到医治这个瘸腿的人，而这个瘸腿的人经常在圣殿里也都找不到耶稣。我相信当中藉住彼得同约翰嚟到医治呢个瘸腿嘅人，深信系有上帝喺当中嘅美意同埋安排。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会度，我都见到有唔少嘅弟兄姊妹都可能系有病啦，又或者心灵好软弱，又或者你哋同屋企人嘅关系亦都系拉得好紧。我哋可能觉得我哋祈咗祷好耐，但是神都没有回应，或者我们身体都不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并不是因为有时神并不是因为我们祈祷要有几大的信心他才会听，即使我们信心很微小很软弱，神仍然是会看顾我们，仍然是会听到我们的祈祷。即使我们在医治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但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祂会将最好的来到去给我们，祂知道我们的需要，祂也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继续仰望那位的耶稣基督，深信耶稣祂一定会赐给我们有平安，有力量来到去面对这个的难关。在神学家巴克著作《认识神》（Knowing God） 那里就讲到，认识神不是靠我们的知识，不是靠我们的头脑，而是靠我们跟祂建立的关系。我们真正的神学就是要与神同行。我们回去经文那里，当众人见到这个的神迹出现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稀奇，但是他们只是看到神迹，他们看不到神迹的背后那位赐人生命的主，也都看不到那位的神他那份怜悯的心肠。相反，这个瘸腿的人他被医治之后，他就立刻赞美神，还将荣耀归给上帝。我相信这个瘸腿的人，神不单止是医治他身体那个的疾病，他更加医治他心灵，他内里的心灵能够得着平安喜乐。他从以前一个失落、无希望、无助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满有喜乐来到去赞美神的一个人。神给他的是超出他的所想所求，他所求的只是金钱，但是神给他的是更多，让他得到医治。当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就能够靠着自己来到去自力更生，来到去养活自己。所以神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只是我们有时我们不够忍耐，我们不愿意继续去等。我都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介绍给人家去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呢？在星期六教会最近就搞了一个的福音魔术班，我和 Simon 传道和几位的弟兄姊妹都有报到这个的训练。为什么我们 会报这个的课程的呢？我想讲呢，在当中有一位的姊妹，她是住广州，她呢居然很早8点就坐的巴士来到教会去学这个的报道的方法。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她很想透过这个的报道的方法，可以带到更多的人来到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们没有什么的魅力，又没有什么的口才，但是我们都愿意踏出一步来到为耶稣来到去摆上，为到福音摆上。我们只是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带领人去认识那位带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耶稣基督。我们很愿意来到去带领人去认识他。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你又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呢？你有没有将一个的好消息，这个福音来到去介绍给你身边的人知呢？最后我都用一张的相来到跟大家作最后的总结。这张相呢是上个月 Sunday Kids 儿童主日学活动的相片来的。我们见到小朋友当时玩的游戏就是用一支3尺很长的笔，然后呢在墙上面跟着耶稣的肖像就画他的样子出来。大家觉得画成怎样呢？那我就问小朋友，你觉得哪一幅画是最漂亮的？你猜他们怎么答啊？是啊，他们说自己画那幅最漂亮，自己那对最漂亮。那我就问他了，如果是耶稣，耶稣会怎么选呢？你觉得耶稣会怎么选呢？是啊，他们说两幅都漂亮。跟着我又再问他了，为什么两幅都漂亮啊？跟着其中有个小朋友就说了，因为耶稣爱我。他说耶稣爱我啊，我画成怎样耶稣都喜欢的。这样说，哇，原来小朋友都知道耶稣爱我们。今天我们又知不知道耶稣爱我们呢？小朋友知道可能幅画画得不完美，但是他懂得欣赏自己，亦都知道这一位是哪一位的耶稣。这一位就是很爱我们的天父，而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今日虽然我们生命里面有亏损，可能我们觉得自己自己不是很好，但是神仍然去爱我们，接纳我们。他亦都愿意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的罪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到拯救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被耶稣基督的爱来到去激励，和他建立这一份亲密的关系。即使我们生命可能我们的病不能够医治，我们的生命亦都是有限，但是当我们的焦点摆回在那位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释放，而我们亦都能够经历神永不落空的医治。最后让我总结今日的学习。第一点就是诚实要面对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软弱。但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你们的心门，来到去接纳耶稣，来到经历上帝的医治和恩典。第二，我们要谦卑接受改变，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来到去改变，让祂掌管我们的生命。祂所赐的虽然不是我们所求，但是是最好的。最后就是引人归向基督，那死而复活的救主，祂就是赐给我们平安的主，祂的应许是永不落空。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到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就是这样来到去爱我们。感谢你的应许是永远都不会落空，因为你的名带给我们有盼望，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即使我们在生命上面有很多的软弱，身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求你去坚固我们的内心， 叫我们在软弱的当中能够去信靠你，能够勇敢地向前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不再一样，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名，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